现在是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时间。
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请您继续欣赏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
刘伶传奇77回。书接前文，晋武帝司马炎要立皇太子，放着聪明的他不立，立了个傻狍子，实傻呆捏。文武百官一看呢，得，大晋朝的江山算玩完呐，这什么继承人，他接班还好得了吗？可是这些人心里清楚，不敢说，都想做个好好先生，唯独刘伶啊，刘伶为人正直，有话不能不说，看着不对哪能不说呢？识君路得报君恩呢。刘伶提出反对的意见，坚决不同意，指出城破厉害。皇上还没说什么，杨皇后不干了。杨皇后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心说刘伶啊，刘伯伦芝麻粒豆大个小官，你哪那么多的事儿？皇家的事儿你管得着吗？你左一本右一本，这个也反对那个也不同意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他掏着下了一道遗旨，告诉洛阳的衙门，就是廷尉衙门，此人姓周，叫周昌，告诉周廷尉马上把刘伶拘捕，把他抓起来，看他老实不老实。那见着遗旨干不干？哎呀，周昌马上领着人扑到桃花巷刘伶的家里。刘伶正吃晚饭呢，没想到出旁的事儿。再看这些差官是破门而入，不容分说，立具锁带，哗楞锁链锁上，杀！怕的吵着，怕的喊，带正嚼子勒得结结实实，带到衙门去了。全家人吓得都没脉了，哎呦，这怎么了？这是到底当家的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，无缘无故被带走了？这就找人不？找谁呀？找山涛啊！山涛现在走红啊，结果找着山涛了。山涛说：“我知道了，这个刘伯伦呐、真叫人太操心了。哎，你说你没事老放什么炮呢？恐怕一个人保不下本来，怎么办呢？马上又找人，找的谁呀？阮籍，把阮籍找着了，两个人联合着。现在阮籍很当红，哎，在皇上面前说话有分量。这两个人携着手来找晋武帝，晋武帝还不知道这事儿。一看他们俩一直进了内宫了，皇上就问：“二位卿家有事吗？”“陛下，恳请陛下开天恩，赦免刘伶无罪。”“刘伶怎么了？”“呀，俩人一听还不知道呢，还，陛下，不是您降的旨，把刘伶给逮起来了。”现在可能被押在廷尉衙门。哦，有这等事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皇上去说话，肯定娘娘背着我不知道干的，肯定是这么回事。嗨，又一想，我这夫人真是多事啊。是，刘伶说这话我也不爱听，但是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不是一点理都没有。两位重臣前来保本， 皇上心一软，好吧，念刘伶口快心直，一片丹心，把他放了吧。你们找一找在哪个衙门，朕马上就降旨。哎，压了一晚上，第二天释放了，回了家了，官复原职。这娘娘得着信之后一想，皇上叫放的，而且有朝廷的重臣保本，他就没敢扎刺儿，没敢呐，暗气暗憋，心说叫他捡个便宜吧。单说这刘伶，刘伶回到家里的，把桌子拍得呱呱直响，嘿嘿，好，好啊，好啊，看来这皇家的事情谁都管不了。我记得有那么句话，伴君如伴虎啊。哎，这话说的太对了，你说我哪儿说错了？就因为这一句话就把我逮起来了，往后我不说话了，我什么也不说，名不是我也不说，行了吧。发下狠心了，夫人孔淑娘就说，先生，我看你赶紧辞了官了，这个倒霉的官做不做有什么用啊，担着多大的风险，全家人都跟着你提心吊胆呢、啊。你说你高高兴兴的走了，晚上回来不定就发生什么事情，先生赶紧辞官吧。看看再说吧，这不是闹着玩的事情，是不是呢？往后我管着我自己，我不言语不就得了吗？那先生你千万要多加防范，最好别说话，我守口如瓶，我装哑巴，好吧。这回刘伶长教训了，再上朝的时候不管议论什么事，刘伶听也不听，就在旁边跟橛子是往那一杵，心说别张嘴啊，张嘴管不住自己，爱什么事什么事不言语，这倒挺好，不言语就担不了责任，祸从口出是病从口入嘛。过了些日子，安生的日子，没过俩月又出事儿，要不说山河易改，秉性难移呀、啊。这人这个性格很难改变。什么原因？好像胎里带来的，这玩意儿他就这么一个性格，好像跟这基因有直接的关系。他是个活泼的人，他要不闹病，你很难叫他稳的；稳当的人，你很难叫他活泼。他不一样，百人百姓啊。又出什么事了？这回可大事。哪回也没这回严重。这一天刘伶吃完了早饭，正好早朝，抱着象牙虎板排班站立，朝贺天子之璧，一看这皇上今天呵精神，晋武帝司马炎高高坐在九龙口，一看百官到齐了，各位亲家，今天有件大事情和大家探讨，希望各位爱卿各抒己见。朕已经准备多日了，现在是兵精粮足，朕有意降下旨意，兵发东吴，统一天下呀，不知卿等以为如何呀？这可是大事，西蜀已经给灭了，咱们说了，哎，刘备那一支是早完了，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，就剩下个东吴尚未统一。晋武帝为了这件事那是筹措多少年呢，现在粮台也有了，盔甲刀枪火药都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又要开兵打仗。昨天晚上他脑子一热做出决定来了，今天跟群臣商议的意思，希望大家支持。哎呦，他这句话刚说完， 左班大丞相中书令杜支部的尚书，此人姓张，叫张华呀，张华张茂先，红的发紫，可以说在金殿上说话一言九鼎。张华一听，出班十里，陛下圣明，陛下方才做出的决定臣双手同意，我看这是大好的机会，应当兵发东吴，统一天下，至此才能马放南山，刀枪入库，陛下臣赞成。张华这一带头，33位大臣呼啦朝全出班跪倒，陛下圣明，万万岁，我等支持，应该兵发东吴，应该。有那不同意的，各抒己见，但是一看拥护派占了上风，张华领头，那么多大臣全同意，所以这些人扁了扁了，没敢说话。你看看我看看你，心不愿意，嘴不敢说。这刘伶又犯病了，刘伶在班部之中站着一听，脑袋嗡嗡直响，刘伶眼前马上就浮现起这些年来发生的事情，闭着眼一琢磨，哎，自从董卓作乱以来，十八路诸侯讨董卓，紧跟着官渡之战，火烧赤壁，当当当当当，打了多少年仗，死了多少人，刚太平，老百姓刚过了几天好日子，又要开兵建仗，还得死多少人，这干什么呢？刘伶想的是老百姓，嗓子眼一刺痒，脑袋一热，又忘乎所以了，过去的事全忘了。刘伶往前大跨两步，高声喊喝，伐吴之事不可，不可，不可，就这一嗓，金殿上所有的人的目光唰全集中到刘伶脸上，晋武帝那脸呱嗒就耷了下来，圆瞪二目盯着刘伶，你说说为何不可？陛下，陛下圣明，你想一想，连年征战，死了多少老百姓，陛下，现在老百姓刚过上几天安生的日子，都不希望再开兵建仗了，您是知道的，东吴已立数世，根基牢固，又有大江之险，易守而难攻啊，那么我们开兵，我们建仗，势必水陆并进，还得招兵，你想想，水上也打，陆上也打，得死多少人，得毁了多少的家庭，哎呀，陛下呀，打不得，打不得呀，东吴内乱，由东吴的人自己去收拾，哎，孙皓腐败，由东吴的人去教训他，迟早有一天东吴也得垮台，我们何必多此一举。再者一说，陛下，您读过圣贤书，东吴也好，咱们大晋也好，还不是皇帝子孙同城一脉，咱都是一国的人呢，干嘛非得您去统一？陛下，你要那么办的话，老百姓也会反对的，陛下请收回成命才是。说的对不对？金石良言。刘伶比我能说，我那照葫芦画瓢说个大概，刘伶说的非常深透，文武百官听着也受感动，哎呦，司马炎可冲了肺管子，还没等着刘伶说完了，把桌子拍得啪啪之响，不敢， 你给我闭嘴！哎，刘玲，你说什么？哦，机会来了，你想叫我放弃机会？我要统一天下，你说多此一举啊？东吴的人去管东吴的事儿，我说像话吗？这都，嗯，你读过圣贤书？刘玲啊，我看来你是纯粹想作死啊！哎，给你算计算计，封王你反对，立储你不同意，现在决定军国大事，你又双手不同意。刘玲啊，看来你不是我的臣，你是我的对头冤家，这还了得？来人，金瓜武士，把他给我拿下，推到午门外砍了，马上就砍。百官都看着，你说一般的人咱不说，跟刘玲好的这些人受不了。阮籍、阮咸、王荣、向秀、山涛等等都在金殿上，都当了官，眼睁睁的看着五花大绑推出去。有人打刘须，出班跪倒，陛下，刘玲罪孽深重，诚如陛下所说，他是一错再错，杀他一人不行，臣以为必须诛其家族，把一家子都得杀了。嗯，准卿所造，派人来把他一家全逮起来，绑到午门外开刀问斩，快！这下坏了，曹氏老太太、孔淑娘、孟生、董晚秋一家的人，家奴、院工、婆子、老妈、造酒、作坊里的伙计，加的一块31号全给逮起来，把那武门派要开刀，你说这怎么办？哎呦，阮籍等人一看，冒着危险也得保本求情啊！阮籍拉了拉山涛，山涛拉了王荣、向秀，四个人一齐跪倒：“陛下开恩，陛下不可斩杀刘玲，陛下下去，过来。”你们诚心跟朕作对，哎，怎么就不能杀？今天我非杀不可，下去，话都不让说。四个人撞了南墙，没办法，灰溜溜退到一旁。想完了，完了，这次不仅刘玲活不成，一家人谁全活不成，怎么办呢？这还得说阮咸特聪明，阮咸一回头，挨着他的是张华、张茂先，中书令、左班丞相，红的发紫啊！心说：“我求求他，让他给保保本，别光我们这几个人。”但是张华能同意不能同意啊？张华是主战派，跟刘玲正好站在对立面，就即使他同意保本，皇上能不能答应？试试看吧。有病乱投医啊！他过去拽了拽袍袖，张大人，望求张大人助我等一臂之力。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玲传奇》。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说古道今》听评书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。次日清晨5:30重播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，会千古忠孝节义，重重演出，莫道逢场作戏。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将一时离合悲欢细细说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各位上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，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档好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 第二天早上5点半重播。想听好书，精彩好书，尽在说古道今听评书，欢迎您准时收听。